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北韩核问题、巴基斯坦、中东和缅甸等多项的议题。
Ambassador, I want to first talk about North Korea. The news is that North Korea, DPRK, and South Korea are going to walk together at the Olympics under that one flag. Your thoughts about that?
首先，记者问有关北韩的问题。新闻报道说，南北韩将会在一面的旗帜下共同列队参加奥运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I think it's good that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are talking, but we shouldn't be misled by the fact that just because they've had talks about the Olympics and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that that's going to take away the dangerous side of North Korea.
我认为北韩和南韩对话是好事，但是他们只是在谈奥运会，而且能够谈得成。但是我们不要并道以为这个会消除北韩危险的一面。在他们真正停止试射弹道导弹之前，在他们真正显示愿意去核发之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之前进行过这样的会谈，那个就是这么多年来使会谈停滞的原因。我们必须确保会谈讲的是行动，而那一个行动就是完全停止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核活动。
看来他们走的还要远一点，不只是南北方联合派出一个冰球队。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没问题，但国际社会所有各方不会停止给北韩停手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个层面展开这些地区工作。但到最后美国还是要看看北韩拥有核导弹，继续在这里测试，继续在这里威胁着美国和全世界，所以美国会保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你觉得这个是否分而治之呢？金正恩是否有某种的动机，不单只是对奥运会和朝鲜半岛统一感兴趣，还是向美国发出某种的讯息呢？
我觉得这个是在分散注意力。我认为北韩是在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个就是一旦事情太烫手了就开始会谈。但是问题是美国不会再玩美国一直玩的同样游戏。我们不会只是在这里为谈而谈，不会以为他们突然明白过来看到自己的出路。他们必须告诉美国他们将停止试验，美国必须看到试验真的停下来，然后美国必须知道北韩将废除这个项目。
如果不是又怎样呢？我意思就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我们之前跟北韩达成过协议，但他们是欺骗了美国。我们遇到过的局面就是他们设法回避了制裁，有些国家冲破制裁帮了他们。所以不是又怎样呢？我听过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不会让北韩成为有核国家。我听现任总统的行政班底的人说他们已经是有核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但只是还没有掌握到投射的技术。所以现在美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呢？
但是他们成为有核国家使美国不能够安心，美国永远也都不会安心，因为我们看到过鲁莽的举动。
那美国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不能够单单因为北韩和南韩今天握手就认为威胁消失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将保持对北韩的压力，使其彻底解除核武器。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美国将观望并确保不会再有试验活动。等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美国再决定怎样办。实际上在美国怎样回应的问题上，所有的牌都在北韩的手中。如果他们做得对，美国就乐于跟他们共事。如果他们做得不对，美国在台面上有各种的选项。
有意思的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居然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制裁北韩，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要知道美国现在已经有了三项决议，我觉得这个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制裁案。我认为美国当时做的是表明这个是威胁，而且是真正的威胁，然后表明如果北韩没有钱就没办法进行这样的弹道导弹试验。他们不是拿钱来养活自己的人民，而是拿钱来建造武器进行这样的试验。所以我们的讲法是美国必须切断财源。所以你现在看到 90% 的贸易被切断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被切断了，多项贸易问题被停止了，投资停止了。但是这个都事关确保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核项目。
所以你认为金正恩会说好了，我们没有钱就停手了，是不是呢？
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地说他永远走不到那一步。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必须保持压力，美国的立场不会放松。
对假警报的问题怎样看呢？最近夏威夷就虚惊一场，日本现在也发出了假的警报，我们美国是怎样应对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总是向民众发布假的警报。
我认为这个太可怕了，现场的民众得到这样的假警报，这个绝对太可怕。但我认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的努力来确保所有的机制都部署到位并且运转正常。我们必须不断的检查，不断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You recently went to Pakistan, I mean to Afghanistan, just got back. Why did you go there?
你最近去了巴基斯坦，我的意思是阿富汗，你刚刚才回来，请问你去阿富汗的目的是什么呢？
Well, I wanted to see how the U.S. strategy was working, and I will tell you it is working extremely well.
看看美国的战略政策是否有效，我能够告诉你的是，一切都行之有效。首先，全部安理会成员国都参加了这次的行程，这个使他们能够看到美国在阿富汗做出的努力，以及美国正在尽全力保证阿富汗不会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需要制止恐怖主义。有几个方面，美国已经告诉他们，这个必须是阿富汗人的领导，阿富汗人执行的行动，美国将整个过程提供支持，但是阿富汗人需要担起履行的责任。他们做到了，美国看到了针对腐败的改革，阿富汗人将退休年龄从72岁降低到60岁，这个使得包括70名将军在内的4000名军官退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军队，美国看到现在女孩可以上学，妇女的地位发生变化，这个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了变化，这个完全是阿富汗人民的功劳。而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势力被大幅削弱，谈判变得更加可能，这个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如果我讲得不啱的就请你修正。我想讲的现在的问题就是，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帮助，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是一个威胁。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就是切断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川普总统在今年年初在推特上严词抨击，而你也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的立场，说美国将会停止援助。
我想你想看到的是，在美国和阿富汗人的所有会议中，有一点一直存在，那个就是每一次阿富汗人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巴基斯坦就会将他们拉回来。巴基斯坦一直在这里庇护恐怖分子。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唯一保证阿富汗安全稳定的方法就是去除这个威胁。美国告诉巴基斯坦人听，美国也试图跟他们合作，但是他们并不想要合作。美国只是想给他们知道美国是认真的，美国不会给他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使他们来保护那一些向着美国士兵开火的恐怖分子。美国不会这样做，所以取消军事援助是在这里向他们发出一个讯息。我希望这个能够给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停止现在的行为。这个不单止对阿富汗有益处，亦都对整个地区、整个世界有益处。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我不想显得我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很自然头一个担忧的就是会不会产生权力真空。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在这里，或者正是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军事基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的核武之父将制造核武的技术送了给北韩，所以自然地当然不是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但如果我们疏远巴基斯坦，如果美国不为他们提供援助，这个会不会使到巴基斯坦更加趋向于和北韩合作呢？当我们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对巴基斯坦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我知道很多人在这里恐吓人，说说不定会发生这个或者那个的，而我知道的是这个已经发生了，大家都对巴基斯坦小心翼翼，而他们一直在这里庇护恐怖分子，而美国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美国不会再为他们的目前的行为提供奖励。这个就是告诉巴基斯坦，不要继续假装你们在这里做对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在这里削弱美国的努力。如果你们想站在美国这一边，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们要继续跟美国对着干，我们不会为此埋单。
All right, and the whole idea of money, American money and contributions, UNRWA has had, you've been very vocal in reducing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the United States make.
有关资金的整体的想法，美国的资金以及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助，你一直发声希望减少美国负担款项的金额，这个一定是跟世界上很多巴勒斯坦难民营有关，这种做法最终会怎样呢？
Well,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We have mentioned to UNRWA and have said multiple times it needs to be reformed.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美国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多次的表示，该机构需要改革。
改革有什么含义呢？因为我知道以色列对这个机构不满，认为这个机构是反以色列的。这个机构是滋生反对以色列恐怖主义之地。某种形式的改革或者改革是某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以及这个机构怎样运作，这个机构怎样向难民营分发资金和援助呢？
我认为美国关注的是整体的改革。我们这样讲，基本上关注的是你已经得到的事实，亦都就是他们基本上认为巴勒斯坦人是难民，他们在学校教授的内容不一定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从一个行政当局立场来讲，这个是非常头重脚轻的情况，但同时另一方面，美国不会奖励坏的行为。你已经知道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在说他们将美国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他们在说他们不再希望和美国有任何瓜葛，他们去将美国送到联合国受审，他们的言行基本上是非常敌对的。美国不会花钱买难受，这个不合情理。美国要讲的是，看下美国希望帮助你们，但是首先你们要向美国显示你们将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其次，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讲一些仇恨美国的话语，然后美国一转身还是给你们开支票。从哪一个方面讲，这个都是错误的。因此基本上美国要讲的是，这样你们可以得到一小部分，但是在那个之后，美国将重新评估这种的关系。
再讲一次，我意思不是说将问题简单化，好像我已经得到所有答案，但问题是当你这样做，亦都是暂扣了维持在约旦等国家的难民营提供的资金。那些国家的难民营资金方面已经非常紧张，有这么多难民营在他们的国家，因此我们伤害的是我们的一个盟友，他们每次从我们这里得不到资金都会产生大量的问题。因此你知道这种做法惩罚的不单止是没有按照美国愿意的这样来到运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人，同时惩罚了约旦这样的国家。
格瑞塔，为什么美国必须成为保障每一个人的唯一一家？为什么美国要继续提供资金？你们有120个国家投票反对美国，这些国家远可以消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债务缺口。为什么一定要是美国？美国需要在开支方面开始变得聪明，美国需要开始真的审视美国的对外政策，要看看美国的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方向是往哪一道去。我们希望以巴之间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确保这个进程往前推进。由于巴勒斯坦人将美国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这个显示他们不是在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们对真正达成和平没有认真的态度。因为美国在努力确保，如果美国要花费纳税人的钱，美国不能够将钱花在不能够推动美国利益的方面。
我相信我的想法就是，只有约旦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是不是冒着制造真空的危险呢？正如我所讲，我没有答案，但当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即使我不愿意花钱买收容，我希望看到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事情上面，但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冒了损害一个一直是我们的盟友，在这个地区对美国这么重要的伙伴的危险呢？
但是这样是在这假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要完全由美国负责。实际上我不单止去过约旦，我还去过土耳其，我们会晤了他们的政府，我们将他们带到美国，在联合国会晤了秘书长，看看美国是怎样拨资金更好的帮助那一些容纳难民的国家。因为他们在处置叙利亚难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所以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资助了大量不同的项目。 我哋最近同约旦就点样能够更好地帮助佢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我哋仲与土耳其合作，因为佢哋喺教育方面需要帮助。嗰一啲事情都不断地喺度进行。美国唔系喺度后撤。我哋要讲嘅系，我哋唔会俾所有嘅项目写空白支票。我哋要开始甄别边一啲以及边个需要资金嘅轻重缓急嘅次序。我哋与约旦有住非常好嘅关系，呢一点唔会改变。我哋将继续资助佢哋，美国将继续喺佢哋需要嘅方面提供帮助，但系唔系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同工程处。
All right, Iran, naturally, it's in the top of all the agenda is th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struck with Iran over th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我哋讲下伊朗嘅问题。好自然，伊朗位居于各项嘅议事日程嘅首要位置，亦就系美国同其他国家与伊朗就佢哋嘅核项目达成嘅协议。你对此有咩睇法呢？
It was a bad deal. It was a dangerous deal. We basically gave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嗰个系一项坏嘅协议，系一项危险嘅协议。美国基本上系为咗佢哋改弦易辙，提供咗数十亿美元，然后话佢哋唔会再开发核武器，就允许佢哋做其他任何嘅事情，从弹道导弹试验到支持恐怖主义。你知道，继续挥舞武器呢个系非常危险。
如果我接受伊朗核协议是一份很差协议的假设，我没有读过协议的全文。如果美国退出了这个协议，这个是一份协议，你知道我们的政府签署，我们的前总统签署的时候，这样做会对另外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呢？就讲下一个问题，讲下金正恩。我们希望跟他坐下来谈判，我们希望跟他达成某种交易，他凭什么要相信美国呢？因为突然下一个总统上任之后，可以说这个是一份很差的协议。
因为如果你不对你的责任当真，美国亦都不会对美国的当真。现在的情况不是说美国给你们钱，希望你们的行为过得去，而是说看下，如果美国要达成这样的协议，你们就必须遵守你们那边的责任。不单止是这样，你要看下伊朗问题，就必须认清好像他们这样输送弹道导弹并且使用他们，在哪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哪一个地区都可以吗？就好像他们在也门和胡塞武装一起做的这样，他们怎可以支持恐怖主义？他们持续在整个地区这样做，他们怎可以继续支持阿萨德？他们怎可以虐待自己的人民？我的意思是，他们怎样可以做所有的这些？这个不是协议的组成部分，我们遵守协议，但是美国要讲，听住，美国要做协议规定美国要做的一切，但是所有其他的行动，欧盟需要站出来，美国需要看到国际社会站出来，伊朗需要站出来，所有那一些行动需要停止。这个就是你要看到美国在这里说，如果你们想要美国认真履行协议，你们就必须严肃对待所有其他行动。
如果我这样讲是讲错了，请修正。美国是不是在百分之百履行协议本身呢？他们遵守协议的条款，同时他们亦都在这里做协议当中没有规定的其他这些事情，就好像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这个是对协议的违反，还是单单是一个坏的行为呢？
这个不是伊核协议的组成部分，这个是美国要留在伊核协议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个绝对违反了安理会几项决议案。美国最近刚刚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列举了伊朗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情况，因此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出面列举了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武器销售、支持恐怖主义以及所有这些行为。因此不单止只有美国一家这样讲，美国现在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仍然存在危险，伊朗并不安全，美国将必须对此做出反应。
You also traveled to South Sudan.Been to a refugee camp there, met with President Salva Kiir. They are in the midst of a wicked civil war.
你仲去咗南苏丹，去咗嗰度一个嘅难民营，会晤咗基尔总统，佢哋正处于激烈嘅内战当中。咁美国以及联合国喺度做乜嘢咧？你点样睇美国喺嗰度问题上嘅作用咧？
Well, we basically went to South Sudan to see exactly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and to find out what the situation was. And I
我哋去咗南苏丹睇睇嗰度究竟发生乜嘢，一探嗰度嘅局势嘅究竟。我同基尔总统进行咗坦率嘅交谈，我话请你记住，美国支持你，寄希望于你， 对你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是美国的投入还未有得到回报。我指的是他听了我的话，然后我们说这个是必须要发生的，战斗必须停止，美国必须确保人道救援可以抵达，美国必须看到你们政府的改变。他的回应是你们将开始看到改变，因此现在他已经发出一份备忘录，鼓励全国各地的所有地方长官接受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美国将等待看事情是不是好像预想的这样发展。他已经在战斗方面保持克制，但是美国开始看到战斗卷土重来，这个是美国将必须继续保持压力的方面。我去了多个的难民营，南苏丹人的生活条件，没人应当这样生活，那个是你知道，是由需要严加监管的敌对政治参与各方所造成的可怕的局面。美国不需要再支持这个，因此他的情况是，我基本上讲，做出决定取决于他，如果他决定继续改善事态，努力使南苏丹人民生活得更好，美国将继续支持他，如果他不愿意行动，美国将就彻底重新评估美国在南苏丹的政策。
2012, President Obama lifted the sanctions in Myanmar in part on the military in Myanmar.
2012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对缅甸军队的部分制裁，希望这个将推动缅甸走向民主。事实上，他们选举了昂山素基做国家的领导人。现在美国面临的局面就是，至少从去年8月以来，100万人被缅甸军队赶出缅甸，进入孟加拉国。我去了难民营，听到妇女告诉我，他们的婴儿从怀抱当中被人夺走，我看到了小孩身上可怕的刀伤，这个绝对是可怕的人道灾难。所有这些人现在都是在孟加拉国这一处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或者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到应对这个人道危机呢？
It is one of the worst tragedies I think I've ever seen. I mean, to see exactly the full scope of the ethnic cleansing.
我认为这个是我所见到过最惨的悲剧之一。睇到缅甸发生咁全面范围嘅民族清洗，呢个太可怕啦！而且佢哋被军队赶走，受到可怕嘅待遇，不管系将婴儿掟喺火里边，还系强奸妇女、杀害全家，所有呢啲事情，如今呢一啲难民都喺孟加拉国栖身，而孟加拉嘅条件亦都唔系咁好。
咁应该点样做呢？
我认为可以做到有两点，我哋显然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努力。我认为他正在考虑派一名特使去孟加拉国和缅甸实地考察局势。美国对军方严厉施压，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我们所希望的变化。
两个想报道缅甸若开邦局势的路透社记者被拘捕，而且长时间不能够见家人和律师。联合国和美国能够为这两名的路透社记者做什么呢？他们只是想报道这场的危机。
我们必须做的有很多。美国已经被公众关注这两名记者了，他们知道不单止是美国，全世界都在看着，但是缅甸失灵了，绝对失灵。美国不能够只是在想着美国几年前应对过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美国必须宠着他们。
是不是军事制裁呢？再次制裁军队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美国绝对需要考虑所有的可能。对缅甸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美国对缅甸政府和军队不应该有任何的软弱。我认为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我认为美国需要为难民提供一个安全去处，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敢回去。所以遣返不是那么容易。他们有权继续感到害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担任大使已经一年了，你对联合国大使这个职位怎么看
呢？这个真是一个殊荣，我感到荣幸，诚惶诚恐，想到自己为国效力，这个已经使人激动不已。而想要自己不单只是在这里为国效力，还能够在现场发挥关键作用。试看下美国能不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安全，这个真是有满足感。
有没有挫折感呢？我意思是，当我看到缅甸的时候，恨不得在昨日就有行动了。我可以想象大使看到这些危机，亦都会恨不得在昨日就开始是着手处理。
我认为这个是最难的地方，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在蒙受苦难，希望解决它，但是却没办法很快解决。我认为这个绝对是最难的地方。
以上美国之音地嘅记者格莱塔凡·萨斯特伦专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嘅报道。